他教给他的是什么？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他是教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法门，那是德云比丘。这个法门叫什么？叫念佛法门。这个法门是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因为你时时刻刻念一切诸佛，到哪一个地方都念的佛，而且哪一个地方都见的佛。我们应该这么讲，我就是在走路不小心踩到了狗屎的时候，那一件事情它一样，它本身就是见佛。你一定会说，老师，那怎么会叫做佛呢？那高塞那是佛呢？你去翻翻吧，老和尚很多禅师里头所讲的，他告诉你，他就是棒塞棒忧拢是佛，都是佛。你要注意这个事情，你把那事情清清楚楚的看清楚吧。他就是佛，所有的真实，但是佛的法义是愚蠢的。我们啊，这个开了个车子，这个车子不小心两部车子碰在一起的那件事情，它也是见佛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看到佛，不是看到碰在一起，而是在那个地方两个人应该很清楚。我很少看过我一个高中的同学他是如此的简单处理两部车子相撞的事情。有一天我去高雄，他开车子来接我去演讲，我大学的同学，他呢开着车子塞车了，后面有一部大货车，很大的那种货车啊，他在后头哐当一下就把它撞下去了。我们好像突然间来了一个大地震一样，我们他开着门下来，他跑到了大卡车那边去的时候，他给他行给你，然后跟他讲，在这地方也很不好讲，反正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给我一个名片啊，我给你一个名片，那我们再来谈，不要顶在这个车道的中间。那个开那个大卡车的那个人哦，你看起来就是一位全身都是力气的那个人啊。你知道这个人呢，他说我没有名片，但是呢我可以把电话名字都写给你。他就输在一个角落写上他的名字，写上他的这个电话号码，然后说啊，新闻记者嘛，哎呦，然后递给他啊，两个人又点了一个头。我这个同学又回来又继续开车，从撞到解决总共我看不到一分钟吧。那我觉得我在那里看到的是什么？是佛。你懂这事情吗？不是他们两个人变成佛，而是这件事情就在那个地方，佛在放光，每一个人都佛，都在那个地方出现，就是这么奇妙的事情。可是不止如此，念佛的时候是念佛法界，你要注意啊，诸佛境界啊，是念佛法界啊，尤其是念西方极乐净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念佛法界。你念佛的时候为什么要参那个十六观经啊？要那个观无量寿经，你为什么要靠这个观的力量来观想极乐世界？那就是因为那就是观佛法界，那就是诸佛境界，那是极乐世界。你要观它，跟它那个教法去观，那你才真正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我给各位来讲一段啊小因缘，给各位来做参考。 这是要你常常会去练习才有的。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三呢，也许是礼拜三、礼拜三，这个弘法寺啊，开正长老邀我到南部呢，给一些我们信众跟年轻朋友这个做一个演讲。我从这里出发，我坐的是6点的飞机，赶紧赶着赶上那一部飞机啦。在候机坪上，在候机室，我每一次只要我要去坐火车也好，或者坐飞机也好，我总是有一种觉得要出远门去旅行的感觉，因为我常常要，我的工作就常常跑来跑去的。最多的呢，一个礼拜我要坐5次飞机，所以我呢是我们的飞机的检查员，安全检查员。那你一定会问我安全不安全？现在还在就安全嘛。那么我跟着我每一次要坐飞机呢，我到了这个机场的时候呢，就觉得我要旅行了，我很高兴，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呢，很逍遥的那个样子啊。那么提早半个小时嘛，后在那边有个20几分钟，我很逍遥。上了飞机呢，你觉得把眼睛一闭啊，全身一放松，我也不晓得那就叫做入定的啥妹呢，还是叫做小睡片刻，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可是等到我他飞机都还没有开啊，我已经进入状况啊。等到我眼睛张开的时候，飞机已经在云端了，那是远航的，它可以飞在云端的啊。那普通我们这个比较小的大华啦，这个没有办法，它没有飞那么高，它很高。我很高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全身呢，原来呢就是辛苦了工作了一天的那种疲倦，突然间没有了。可是现在人在云端呢，往窗外看呢，太美了。你看我看到什么吗？我每一次往云外看，我没有一次坐飞机，除非是补位，没有办法了，我一定坐窗边，因为我喜欢看那云，我喜欢看那无尽的一种启示，大自然给你的启示。我坐在这个靠窗看出去，第一个是看到的是底下那个云呢、卷云呢、平平的，一望无际啊，都是同等的高。这一次太特别了，同等的高，就像一片草原一样，而且那个卷云好像草原上还有羊群一样那种感觉。哇，这么美，那是真是一个宽广的世界。这不打紧，你再看，你用橘红色的，就在那个一望无际的云的这个平坦上，你再把它那种地平线的那种感觉，把它画一个，这边去也是无尽的，这边去也是无尽的红，那就是天边那个落霞余晖，它的美，你可以看得到，很美。然后上面有一点点慢慢的淡晕红，然后淡淡的蓝，然后往上看的时候呢，是又蓝。如果找一个画家来画是很简单的啦，底下是找个淡比较灰的淡淡的墨水涂一涂，然后要找一个红色的把它画一笔，画得很远，画到连画的框框都要超出去才行。然后呢，上头呢慢慢的淡，然后就是深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我感觉到这世界实在是真美，一望无际的美。我漂浮在这其中，我突然会想到我是谁，云朵的底下曾经是我的家，而我现在就飘在这个世界。我在那个地方 我实在不会讲，我觉得飞机是停止的，云也是停止的，那一片蓝的天跟那一片落霞的晕红，就好像那个金黄色的极乐世界一样，太美了，我觉得好像自己置身于其中那种感受了。我还是很清楚的，我一点都没有虚妄，我只觉得它太美了。可是这时候飞机突然间往下一点，这时候我发现当它下来的稍稍往下低的那段时间，整个的云的回照的那个光彩呢开始变了，它变得会动，像滚滚的会动，因为它本来的云是卷云，所以你看起来它是会动的，而且不止会动，你会像那个沙滩上的那个海浪打过来，慢慢的没过沙滩的那种感觉，一直过来，一直延伸到好像快要到我的身边过来那种感觉。你会发现这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平坦的东西，你飞机低一点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又有高山有深壑，但是你看到金黄色的这一片里头似乎处处也有楼阁，我不会说，反正那个世界变完全生动的一幅画，太美了。我觉得那是我曾经观过，现在是可以真的看过观无量寿经里头的景致，就在现在我真正的亲临看到那一幕，那是何其的美。我不禁在那个时候我想了，这是极乐世界哦，然后又告诉自己，不，这不是极乐世界，也许这是一个极乐世界捎来的一个信息而已，但我听到了，我也看到了，我知道他，我也知道我仍然还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此刻并不是在极乐世界清清楚楚的，但是他却捎来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我们远离了尘嚣，暂时远离了尘嚣，我好像来到这个地方一游，我等一下又要回到尘嚣去一样的感觉，但这件事情也是如此的真实啊，我不禁呢那么就练起来一位禅师的一首诗，他这么写的，他说千尺丝纶直下垂，一千尺的丝啊，丝哈 啊纶呢就是一个丝纶，这个那个纶呢，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千波水，这你哈、啊、万波水，你一波动了，万波就跟着一直垂下去，也就是习习不，这个因果不断的牵连着你，烦恼的这个丝啊，不断的把你卷住了，你就在，就好像你丢了一个石头在这个湖面上，那一波才动，万波不断的来，万波水，就像我们的心灵世界也是一样的。可是呢，夜静水寒鱼不食，夜静了，那是夜已经夜了，夕阳都西下了。等到它飞的时候六点多暗了，夜静水寒鱼不食，鱼儿不及食那个饵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再也不再去贪婪那个饵，不贪婪那个名位的饵，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满船呢、啊空载月明归，其实这个这首诗呢，只是把文字调过来，应该满船载空，载着空的，然后又满又是月明归，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为了使这个诗飞得慢，就是变成满船空载月明归，那个空是我们所学的那个。完全解脱，我们能够了生死这件事情，那是月明归。这首诗呢，我看了，可是那个时候想起的是极乐，想起的是弥陀，想起的是极乐世界遥远的老家乡。那么，我能够知道的是这个事情，在云端，你会感觉到这种感觉。我到了 高雄，我在演讲的时候，我也把这种感觉跟大家分享。我看好多人就跟刚刚大家一样的感觉，好像你自己也在其中一样，而且还不止如此。开正长老还在那边哈哈的笑着，觉得他好像也在跟我一样在体验同样的那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是该去留意的。我回到家里，把这样的感觉跟我的同修谈谈，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他说人世间很美的东西很多，时时刻刻都有很多极乐的东西，我们没有发现，我们确实是没有那个慧眼去看他呀。他告诉我，他说你看着吧，一种建筑物，几盏灯由下往上照，当鱼儿下雨啊，往上飘，往下飘的时候，你远一点看，你知道它像什么吗？它是天雨曼陀罗华。你去看，你就会欣赏，它就变美了。你不知道，你有时候你驻足上来看一看，你会发现，其实你觉得台北市的街道都是这样。直直的啊，都是零零乱乱的吗？不，你稍稍留意，你会发现有些看板是很美的，有些霓虹灯也是很美的，有些房屋它盖的设计景致是很美的，但你没有看到。你说是啊，你再回头，你周边的很多的一景一物也是很美的，你能不妨在公共汽车上你看到一个小小的十几岁的女孩跟她的妈妈两个人挤在一个地方依偎的讲悄悄话，都是两个人站着拉着那个两个人在那摇耳朵，你说她不是很美吗？他们都很美，我们没有发现。是的，美的东西要我们去发现，佛也是时时刻刻要我们去发现，佛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在那儿看到的。这个修行的法门不容易吧？所以善财童子第一道去参的，参这个东西是参发心住，而他参的却从这地方学到的是念佛法门。你听净空师父他讲华严，他就一开始就跟你讲华严，到最后绕了一圈还是念佛，现在就绕回来告诉你，就是念着佛，就是从这里发心住，是一个初发心，初发心的功德是无量功德。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发心住，你能住这个心，能住而无所住，你时时刻刻你会感觉到在你的周遭的当中，你确实可以参透到参悟到这一点，你能参悟到这一点，那很多事情都好办。人最怕的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连一个佛的念都没有的时候，那你还要做什么？你说那我要赚钱呢？我都会跟这样子的人讲这句话。没错，你可以赚钱，你认为有了钱就可以有一切，他说对，可是这个话是没有办法现在验证的。有一天你真的赚了很多的钱的时候，你才知道钱却在你整个的生活里头是不能够解决你当时所遭遇到的更多的困难，你根本没办法解决。起先都以为钱可以全部解决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可以全部解决的，那是什么？佛给你的正等正觉，你才有办法解决的。穷的时候照穷来生活，富的时候照富来生活，他就能解决。正等正觉的时候，有正确的感情的表达，家庭会幸福。既然家庭大家都会很欢喜，那么你就不需要买很多的欢喜回来了，家里有源源不绝的欢喜的，而且这个欢喜还可以不断的扩散出去的。我讲一个小故事。 我今天早上我又坐飞机了，转了飞机，他们接我，在路上我就问，我说哎，这家佛寺啊，这个佛寺啊叫什么佛寺，你在地人你知道吗？他说我进去过，但我记不得那个佛寺的名字，但我记得一件事情。我说你告诉我记得什么事情。他说有一位看风水的说这个佛寺的风水不好，他这么跟我说。我说哦，那这个看风水的人一定比一位法师更高明哦。那你有没有知道那个法师在那个地方住着，他是不是风水不好呢？他不，我看他的风水越来越好，他那个佛寺呢哈，那么这个他们的这个讲堂呢越盖越大啊，做了很多事情。我说那是啊，那怎么会是风水不好呢？是心呢、啊、他心系念的是真，心系念的是佛，所以就是地理师看到那个风水不好，他也被他转动了。星云大师讲过这么一段话，我是从铺门里头看到过。他说当时佛光山啊盖在那个地方，他们讲说佛殿不能这么盖，那地理这样不对，那个地方不适合。为什么这样盖啊？将那个财啊都往外流光了啊，蓄不住财啊，都往外流光了。他说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财不断的留给别人也是好事情，何况我们是弘法的呢？那好，太好了，我们将来这个佛法可以哈、啊、流往五大洲，可以流到五大洲，流遍五大洲。你看现在佛光山是不是真的这个佛法流遍五大洲呢？通通都流了，是不是都出去了？那就看你怎么说嘛，是不是？那就看你这颗心，你这颗心里的有佛啊，这个心里头常常心存这个法界，你会觉得很丰足，你才是一个真正有宗教情操的人。宗教是需要宗教情操的。如果你听华严学佛，你到了现在来，你还不能够觉悟到这一点，那么你就不晓得我是如何的苦口婆心。因为我从来就不愿意告诉人家你应该有很好的宗教情操，而且你应该有一段时间压根而投注其间的，我不愿意讲这话，因为我怕你投错了一头栽进去。可是我已经教你游泳游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不跳下去呢？这就是你就不知道这里面的苦口婆心了。这是德云比丘他教的啊，善财童子的第一个法门。我们看下去，德云比丘呢就跟他讲，我只懂得这样子的一个法门，其余的我真的不懂，你呢再往前走。他介绍他、哎、介绍他谁呢？他说你 啊从这边再往南走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叫做海门国。那海门国那边有一个比丘叫做海云比丘，那个海云比丘呢，那他呢可以告诉你啊，菩萨如何行菩萨行，他还会教你，你现在就往南行，再去跟他学习好了。你看这海云比丘他一定是住在海边，是不是？所以叫做海门国，一定也是常常在这个海港出入的地方。你看他说他常常就在海边，在海边常常在那里走来走去，当然可能就在海边工作也不一定。那么这个时候他去了，在见到了海云比丘，他也是一样跟他讲，他说我已经发了正等正觉的心，我特地呢来拜会你，来跟你学菩萨如何行菩萨行。他教他什么？他说我也没有别的，我每天啊都在这个地方，我思维大海的深广， 因为他靠海嘛，他是常想着海嘛，他看着海，这个海是如此的宽阔。你想想看，海对一个人他的影响有多大。你如果觉得内心里头觉得哎呀真不准啊，很郁卒，哎，你跑到海边去看看，你坐在海边的地方听听海的海的声音，看看它宽阔啊，看看它 一波波浪潮打来，你的心慢慢也会宽阔。但是观海是看海的日子啊，那是看海的智慧啊，不是看海的日子啊。哎，但是他告诉他，他思维这个大海的深广啊，那么得现大莲华，如来以莲华上加福座啊，那么普门示现种种庄严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他从观海，他常常在海边走来走去，他常观这个海的无量无边，而这个无量无边的他本身就是最，他本身就是一个法界，而自己的心印着这个大海也就慢慢的不断的宽广开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会自己发现自己呢成就了正等觉的那个莲华，不是你看到了海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莲华座，有一尊佛在那上头，不是因为你这个深广，所以你开始啊，慢慢的莲华是莲华，这个华开的时候果同时是成熟的，而这个如所从来的这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它存在着的，是越宽广的这种心胸，越能够真实的去把握你自己，认清你自己，去实现你自己，而成就这如来所谓的正等觉。宽广的部分就是普门。什么叫普门呢？普就是无所不在的意思，门呢是无所不在的门，每一个地方你都得以开悟，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个深度的一种觉醒，在那个地方，每一个地方你都从那边入那个法界的门。本来佛门是无门的，但是现在呢，它是有无量门。无量门的意思就是普门，也正因为它是普门的，所以当你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就是普。这个普就在一念之间普照十方法界，一念之间啊，那么这个供养十方法界，一念之间我们念十方法界，那叫做普门。也就是说，这个是他从观海那个地方来的。那为什么这一个称为叫住地住呢？是因为你的心地要像海那么样子的啊宽广。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刚开始讲华严经的时候讲到海印杂昧，你还记得不记得？海印杂昧的意思有多重意义，一个是参海的宽广，以及我们自己那个啊宽阔的这种心胸。一个是海印的意思是海本身就是水，在水这个无量的这个海上头，上面任何的东西都会很清楚的隐现在水里头，那叫海印杂昧。也就是内心很平静的时候就越容易觉照，而且也越容易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叫做海印杂昧。海明比丘呢，他把他的心得这样子的告诉这个善财童子，这个法门叫做为他演说的是普演法门，叫普演法门，就是你时时刻刻到很宽，心里很宽广的时候，你好多地方你都可以在那里得到一份新的一种开启。这个部分我要给各位谈的是说，我们过去给各位谈过开悟的道理，当一个人的心是封闭的时候，他怎么样也开悟不了，他一定是执着的，他恨这个人，恨一直恨在这件事情上，他看不开这件事情，就一直把心投在那里头。我们要这么说， 当我们把一个心投到一个牛角尖里头进去的时候，就叫做封闭。可是当我们的心把它打开的时候，让一切智进入心灵世界来，就叫做我们的心叫做真正的开悟。所以一个封闭的心跟一个开放的心之间的差别你可以知道了。如果你碰到了一个感情的问题，你塞到了那个其中，那么你一定是封闭，而且是执着的啊，别的东西你都想不到。所以被小孩子气起来的时候，你自己钻到自己小孩子气里头去了。我好像看到一个新闻，我们一个老师就是因为管小孩子，再加上校长讲了他几句话，你不能讲这个老师没有爱心哦。我常常讲，爱心都有的，问题是有能力的爱跟无能力的爱，问题是我们的心是否真正的开展。你看你一钻到那个小牛角尖里头去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己觉得世界变得很小，那就会转到无间地狱里头去，他会受不了。那像踏着真山刀山啊，这个坐着那个真，这个真山是一样的啊、哦、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啊，那叫执着。人在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但是把它倒过来，心打开了，有的小孩子就会这样啊，有的大人就会这样，这社会就是这么开阔，是不是？海里头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有？那就是海印啥呢？那好吧，你今天不听话，那明天再让你听话好了，是不是？今天你意见不同，那好，明天我们想办法再来有相同的意见好了，反正就有相同也有不同，那么心胸就会比较开阔。你记得以前我讲过这样一首诗吗？那是弥勒菩萨的啊，布袋和尚所讲的。他怎么说？他把他的心胸比喻成一个布袋。他说：“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因为他真正展开了以后，他才会观自在。所以你念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不是五蕴都是没有，不是，是五蕴这东西都在一个宽广的这个与你的无限的这个心灵世界里头。你要这么想，你看呢，你自己今年啊，有的人可能升等没有升过去，有人可能孩子今年考试没有考好，有人可能啊，这最近做生意投资不顺利，这些东西你要想，有不顺利就有顺利，成绩这个地方不能够发挥，在别的地方它会发挥，那是宽广的。但是如果钻进去，哦，了解了，我只是想着了解就不敢弯，尤其是这一次了解是不应该这样子了的，是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讲，我才会掉到这个陷阱来的。那你就越来越不对了，越钻就越到那个牛角尖里头去了。我们说它是封闭的心。一颗宽广的这颗心，就是海云比丘所要教的自地，让你的心地是如此的宽广，这叫做普眼法门。那么普门的时候，你有这个慧眼，那你自然就会越来越宽广。是善财童子去参第二位海云比丘。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吧，我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从共修的时间，从听经一直到念佛，你在这里念佛，你真的有所求，你可以求，在这个书室里头是确实是你可以求的，但你不要从头求到尾，只要一念起来以后就要专心的去念啊，去含住你那个求就好。如果你不需要求，那我倒认为你只要好好的心系念的佛啊，那就好，不要叨扰佛太多啊， 让需要叨扰佛的，能够让他叨扰好了啊。那么念佛呢，要很专注的去念啊。那么也是呢，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啊，是念一切佛诸佛境界啊，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啊。那么这样子呢，你才会感觉得到，说这个念佛以后念久了以后，时时刻刻你都会跟十方法界啊，那么一念挺，你可以跟他完全的相衔接，这是你修行的要，真正的精要。你要走，随时都走。郑老师很警觉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生死有时候常常只在一念而已。我们要修世间的福报，我们要修出世间的大福报才行啊。所以共修的时候，念在念佛这一段，大家要很专注的。你确实是在这个士多林这里念佛，是在法界里头念佛。我们现在念佛。